九章十一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未时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远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无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么？将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中国人讲话，死有重于鸿毛，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啊！冇错，死本来系丑恶，系伤痛，系难过嘅事。但当我哋睇到历史嘅时候，死却系制造咗好多咧无数嘅英雄烈士。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德国一个出名嘅神学家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系一位出色嘅。神学家，他曾经被邀请来到美国侍奉，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这么高尚的职位，决定回去德国，他要做更重要的事。当时他是反对纳粹党，他参加一个秘密的组织，甚至是想是行刺希特拉。谁知这个秘密的行动被希特拉揭发了，就将潘霍华拉到监房。每个在监房里面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几时会被处决。潘霍华在坐监的时候写了出名的书，叫做《狱中书简》，后来成为很流行的作品。1945年4月8日，当世界大战就快结束之前的几日，他刚刚在监狱当中主持完结一个崇拜，有两个军人走来宣告说，囚犯潘霍华，做好准备跟我们来。其实这几句话就是在监狱里面一个的术语，即是说这个犯人将要被处决。潘霍华就对他旁边的一位囚犯说， This is the end.But to me, it's the beginning of life. 这个是一个结束，但是对于我来讲，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勇敢的、镇静的走向刑床，刑场是上吊，他的死是相当的光荣。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的文天祥，是为了救国救民，被蒙古的兵囚禁在监狱之中。在监狱里面写出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他所写的正气歌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天祥就是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民族尊严，那种的浩然之气，对生死安足论，毅然就为国来到殉道，成为人所敬仰的英雄烈士。死亡在历史里面制造不少的英雄豪杰。我们看回中国大陆，在1951年共产党解放没多久之后，一个妇人在共产党是被诬告，是地主的家族被批斗，一家六口分散两地，她和一个仔一个女被困在国内，她的丈夫另一个仔另一个女就出到香港。丈夫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所以中共政府逼他写信给香港引诱他这个曾经是国民党的官员回大陆，但是为了丈夫，为了他一个仔一个女的缘故，他来香港不愿意写信叫丈夫回来，甚至被逼迫被批斗死都不肯写，所以每日他就被拉出去游街，被批斗被虐待，就为了不想连累家人，最后他毅然逼不得已的缘故原谅自尽，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存家人的安全，他的死亦是光荣的。我再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书的背景，大约公元69-70年，当时因为以色列人想作反推翻罗马政权争取民族的自由，他们就有很多热爱民族国家和热爱信仰的人，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在这次战争当中就牺牲了。当时罗马提多将军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在大屠杀当中有几十万的犹太人是遇难，其中一位妇人带着他七个仔是投入战圈，结果就是被罗马军兵重重包围，他深知道绝对没办法是冲出这个围困，与其被敌军俘虏虐待，毫无尊严的被折堕而死，倒不如他们尊严的壮烈的牺牲，所以拎出自己的刀将七个孩子一个一个砍死，最后自杀身亡。一位出色的犹太诗人叫做史必高，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叫做 The Last Trial， 最后的审判。这样记述这件事，他说当那个妇人用心爱的儿子和自己的血献上遗祭给耶和华，那个时候呢，这个献上的祭较比亚伯拉罕献上自己心爱的儿子以撒来得更光烈、更勇敢、更光荣、更彻底的。他们以自己的国家、民族、尊严成为了殉道者，成为民族的英雄。没错，他们的死亦是光荣的。然而当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看一看耶稣的死好像是一幅另外的图画。耶稣死的情景流露出人性那个软弱的恐惧悲痛的。起初当耶稣去客厅玛利园祈祷的时候，圣经是这样的记载，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时候是流出血，好像汗一样那么大，滴在地上。耶稣就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撤去这杯，然而不要照我意思行，乃照你的意思而行。我们好像是看见一幅呢一个懦弱怕死的耶稣，比起文天祥那种英勇慷慨赴死，一声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似乎是信息得多。另外呢，我们就看见马福音的记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呼喊呢？难道耶稣自己认命啊，认定自己搞革命失败了，被捉拿了，被处死了，他的希望幻灭了，所以发出这种哀伤的埋怨，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尊严无奈的情况之下，耶稣是大声喊叫，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样就断气，他死似乎是毫无半点的光彩呢？ 不过我们从圣经亦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这个似乎是毫无光彩羞辱死亡的耶稣，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在十字架旁边一个职业的军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一个职业的刽子手，是负责这个行刑的百夫长，他看过无数的犯人在死刑在十字架上不同的死亡，有些犯人是好像轰轰烈烈的死，有些犯人是心里恐惧惊慌的死亡，但是奇怪，他看见耶稣死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一个见证，他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看见耶稣这个软弱痛苦呼喊的情景，他心里面有极大的震撼，他相信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真神的儿子。其实他的结论就反映出基督教一个的吊诡性，好像是矛盾，但是一个极深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那段很精彩的，是一针见血指出。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列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似乎矛盾，但意义却是非常的深长的。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大能和无能、羞辱和荣耀、死亡和生命，常常是黏在一起的，分不开的。而十字架就是这个吊诡性真理的表征了。耶稣的死看起来是好像很软弱、无助、毫无光彩，但十字架同样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当我们最软弱、最无奈的时候，却是最能够显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不知道在你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试过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助无奈，但是却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经历到神最大的恩典。保罗说，如果要夸口的话呢，我就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就是藉着他的软弱，就更能够显出神的大能。这个是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看到这个真理，他看到耶稣的死似乎是无能、无光彩，但其实是神的大能，是一个完美的祭，是一个光荣的救赎，是极有功效的献祭。或者今天我们就来到详细去看看这段的经文，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怎样完美，有什么功效，而耶稣的献祭救赎对我们又产生什么影响呢？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讲到这个，十一节讲到这个完美的圣所。十一节圣经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留意这节经文提到呢，犹太宗教里面的几个重点，提到祭司啦，提到帐幕啦，这些都是犹太教里面重要的元素。祭司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人不可以自己直接去找神，必须要有一个中间人的， 就好似今日啊，我哋啊房屋买卖常常有荆棘嘅，或者最简单啊，我哋要见医生，唔系随时我几时想睇医生就冲入去诊所话我而家即刻要睇医生，而系必须要透过诊所嘅职员啊、姑娘啊，要预先预约嘅 appointment， 冇 appointment 冇预约就唔能够见医生。甚至有啲嘅姑娘就相当奄尖，呢个时间唔得，嗰个时间唔得，咁啊必须要经过佢嘅安排，呢个就系中间人啦。同样犹太人要透过祭司呢个桥梁，先至可以接触神，透过祭司先至可以献祭赎罪。而呢节经文又讲到帐幕，帐幕其实就系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时候那个会幕，亦称为圣所。而圣所后来当以色列人他们到迦南地定居之后，藉着所罗门就建造一个更宏伟的圣殿。无论是会幕是圣殿，都是敬拜神那个地方。而以色列人他们的会幕，他们的圣所，他们的圣殿，是一个有形的、看得见的、摸得到的一个的建筑物。今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的里面，一个就是见得到、摸得到有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要勤劳工作，满面流汗才得糊口。我们要受老板的气，或者要受顾客的气。有时在家里要受儿女的气。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经历到悲欢离合、流泪、痛苦。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得失、成败、生老病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要面对风风雨雨，很多崎岖的道路，有眼泪，有孤单，有疼痛，有失望。这个世界看来相当的实际，银行的存款，股票升升跌跌，摸得到的金钱，不动的房地产，这些似乎是实际，但另一方面好像是虚无缥缈。股票今天升，明天可能跌，可能没了一半。很多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你的健康啊，或者你的样貌啊、身材啊、你这份工啊，看来好像很实在，但是转眼间又可以消失，明天老板就可以叫你不用再上班。想深一层，这一切都是空虚摸不着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那个有形的世界，但我们发觉我们亦居住在另一个世界当中，就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一个无形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属天的世界里面。有时就是当我们最孤单、最痛苦、最悲伤的时候，就是感到这个属灵的世界、无形的世界又很实在、很宁静，带给我们安全感。属灵的世界看来或者是很飘渺，但却是非常的实在的，虽然是触摸不到，但是可以经历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就是将我们带入这个属灵的世界、无形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了帮助以色列人去经历祂那个同在呢，就吩咐以色列人去建造这个会幕。虽然他们在旷野漂流，但是经历神与他们的同在。会幕就是有两重的意思，第一就是代表神的临在，当人敬拜神就来到会幕那里向神祷告、向神献祭。在会幕那里，人是经历神的临在，可以觉得自己是到达神的面前。而会幕另一层的意思就是献祭赎罪了。 会幕可以帮助人献祭赎罪，释放人心里面的罪疚，就好似啊刚才我哋唱诗讲到，让我灵自由啊！人被罪捆绑就觉得不自由，所以耶稣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唯有清洁的人、清心的人，才能够见到神，才能够与神亲近。所以不论是犹太的宗教或者世界各种的宗教，都会重视怎样去赎罪，怎样去赦罪。神就是透过这个人手所做摸得到、见得到的帐幕，去象征另一个摸不到、看不到的无形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在这个人的世界、摸得到的世界、有形的世界里面，有很多限制啊。在会幕那个敬拜当中，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与神亲自的会面，而且呢，他要首先为自己赎罪，跟住然后为百姓赎罪。会幕只不过是这个属天的圣所那个影儿啊。首先我们提到是一个的 model， 一个模型，一个 copy， 一个副本，一个蓝图 blueprint， 而不是真实的会幕。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真实的会幕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了，耶稣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做，不是属乎地的帐幕。今天我们讲到更大更完备的场地会幕圣所，我们就很自然想到美德教会我们正在建造这个美德事工中心 Matilda Ministry Center。 我们将这间旧的 Matilda 旧屋就拆掉，要建造和期望不久将来就要搬入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美德事工中心，一个功能多功能地方呢，从4900尺差不多双倍到9000几尺，接近10000尺。我们期望到这个更大更完备的事工中心，但圣经所讲不是指这座见得到摸得到的建筑物，而是指这个属天的会幕。而这个会幕功能是更伟大更全备的，因为这个会幕是将我们带到神的世界那里。而耶稣基督的献祭就是叫我们得到完全的洁净，良心得到释放，使我们的灵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是一个最更大更完备的帐幕。究竟这个帐幕是指什么呢？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啦。并不是呢，有些的极端锡安分子他们就解释说，将来要在圣殿山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将要起一个第三的圣殿，因为第一第二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而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就由回教徒他们建了这个回教的清真寺，霸占了他们的地方。所以一些的犹太极端分子就认为将来会有第三个圣殿，当这个圣殿起好的时候，尼赛亚就会临到了，叫这个软弱的以色列国重返以前大卫时代那个光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因为最合理的解释耶稣所讲这个更大更全圣经所讲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应该就是指到耶稣自己的身体。在约翰福音，耶稣曾经指着当时的第二个圣殿，就是大希律所重建这个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要在三日之内重新建造起来。那些犹太人就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圣殿是要46年才能够起成，耶稣你 三日怎可以起程啊？啊，看看我們的 Matilda Ministry Center， 三日怎會起得成啊？差不多等了兩年前，兩年前的七月，我們到市府那裡申請通過，拖下拖下，現在就快兩年，不過都不算太久。耶穌說我三日就要將這個聖殿重建起來，是指到祂自己的身體，祂就是這個更大更全備的帳幕。猶太人將耶穌害死埋葬，但是祂第三日從死裡復活，所以耶穌這個死似乎是毫無光彩、毫無尊嚴、非常羞辱，但是功效極強，使到你和我這群軟弱無能的罪人，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罪得赦免，得著永恆的生命。就像剛才我們讀經以賽亞書五十三章講到這個受苦的羔羊，受苦的仆人 suffering servant， 他被藐視，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是無聲，但因為祂受的刑罰，我們就得平安；因為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這個毫無尊嚴、羞辱的死亡，帶來極大的功效，使我們得平安、得醫治。所以耶穌就是這個完美的聖所了。相比之下，舊約的聖所是有很多的瑕疵、很多缺點的，而舊約的獻祭亦都是並不完美的。因此我們繼續去看看第十二十三節所講到這個舊約不完美的獻祭。十二節說到，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祭。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且沒有牛犊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十二节就讲到两种的献祭的，两种献祭都要洒血，一种就是山羊和牛犊的血，这个就是赎罪日的献祭，而第二个就是第十三节的没有牛犊的灰，这个是另一个的，是除罪灰那个的献祭。那么这两种的献祭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我们看一看赎罪日那个献祭。上次我们都提到，在犹太人当中，赎罪日是很重要的日子。甚至今天我们在美国，每逢九月尾十月初，当犹太人新年 Rosh Hashanah 之后，就是一個的放假的贖罪日 Yom Kippur。 在贖罪日那天，就大祭司要首先為自己的罪獻祭，就是將一隻公牛宰割，然後將血帶入至聖所的在施恩座那個壇上，是壇血為自己來到贖罪。然後又出來又要捉兩隻的山羊，一隻的山羊就是代罪的羔羊，就要拉到將它去到曠野那裡放生，這隻就稱為代罪羔羊的 scapegoat。 它的放生就是代表神赦免了猶太人百姓的一切罪孽，而另一隻的山羊就要是宰殺，而又將它的血是抹在祭壇上面，来到洗净百姓的罪。这个就是赎罪日的祭了。而另一个的祭就是母牛灰献祭。这个的献祭详细记载在民数的第十九章，好像是古古怪怪的献祭，有少少好像迷信，好像中国人拜神那些香炉那些炉灰那样的。你拿去沾啲香油，俾錢買啲爐灰，翻屋企沖啲水嚟飲咧，你就可以消災解難啦咁。咁呢個中國人嘅拜神方式， 我睇嚟好似呢个犹太人嗰个嘅冇牛犊嘅灰都系类似喎、啊，因为民数记十九章嗰个记载话，人如果捉摸咗啊不洁净之物，尤其系死尸，咁佢就喺礼仪上面不洁净啦 ，ceremonial unclean。不洁净嘅人就唔可以到会幕圣所去敬拜神，祭司利未人亦唔能够带住不洁净嘅身体去侍奉。所以咧，我哋睇到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嗰个比喻里面就讲到呢个祭司同利未人点解佢唔敢去拔刀相助拯救呢个碌倒喺地上被打到半死嗰、那个受害者。就是因为他们怕成为礼仪上不洁，而且这个礼仪上不洁是可以传染给人的，就好因为他触摸到任何人，那个被触摸的人亦受传染成为礼仪上不洁，有少少好像呢伤风感冒的细菌啊，特别礼拜日来到教会人多，大家握手的时候很容易就跟着礼拜一就病了。咁啊，所以舊約嘅律法就規定，如果你摸過不潔淨之物或者死屍，或者係無論係人或者牲畜嘅呢個屍體，咁你就禮儀上不潔，就必須要潔淨啦。點樣潔淨呢？潔淨嘅方法就係要將一隻母牛犊，叫紅母牛，拉到去會幕嘅外邊，將佢宰殺。然后祭司将那些血洒在祭坛上七次，又将这只母牛加上一些香料，包括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的线，有一点好像中国人煲中药汤一样，不过不是这个红烧牛肉的，而是将这个母牛犊烧了，将它的灰带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而以後以色列人如果禮儀上不潔，就攞一啲呢啲嘅灰加啲嘅水，唔係攞嚟飲啊，而係將呢啲嘅灰灑在嗰啲不潔淨嘅人身上，有少少好似洗衣粉，你加啲水咁可以洗乾淨你嘅衣服，咁樣咧就禮儀上嘅不潔淨就得以潔淨啦。係咧，似乎係有啲好似其他嘅宗教一樣，但係有屬靈嘅意义，就好似耶稣基督的血将我们的罪洗干净。留意这个旧约不完美的祭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他的重点是身体洁净而不是心灵洁净。这些旧约的祭物，无论是山羊、母牛犊那些的血，只有外表的功效，只是叫人身体得洁净，不能够叫人灵魂得洁净，不可以解决人内心的问题，唯有耶稣的血才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或者你会觉得旧约的祭物是讲以色列人他们宗教习俗，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又不是去黄大仙那里拜神沾香油，那希伯来书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大有关系的。今天很多的信徒都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的，如果你问他你信了耶稣没有，他就说我未洗礼。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经常都去教会的。你问他你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说我每日我每个礼拜二呢就我每个月呢礼拜二就去各堂姊妹的查经班，每个礼拜五就参加祈祷会，礼拜六我就去团契，每一季我就去家庭聚会，主日我就经常来崇拜呢，而且呢亦都参加主日朝早的侍奉，下午我就去唱诗班，咁你话我未虔诚咧？咁我哋常常衡量一个人是否虔诚、是否属灵，系用咩衡量啊？系用佢嘅行为，系用佢嘅外表， 是用这个礼仪，是看他参加多少个聚会，他在教会有多忙碌，来到衡量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仪式，这些行为不重要啊。如果不是的话，神都不会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啦。个重点就是今天我们同旧约的信徒都是差不多啊。我们常常是看外表啊，看行为啊，作为一个准则。其实外面的行为不一定代表你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你是否参加教会的活动，不一定代表你同神有没有良好的关系的。我们同神的关系不是靠这些礼仪，靠这些外表的功夫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反省一下，今天我们是否是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有没有敬虔的实质呢？外表的礼仪不是最重要的，参加活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同神是否坦诚，是否敞开。诗篇第五十篇讲到话，我们对罪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啊，神是必不轻看的。神是看重内心过于外表，过于行为。究竟什么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内心的罪污呢？不是这些山羊、公牛、母牛犊他们的血和灰可以解决，不是我们外表的表现、行为、活动可以解决。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清洁我们的罪疚，就是第十四节所说，耶稣基督他自己献上这个完美的祭。十四节圣经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耶稣一生从未犯过罪，当他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比拉多说，我找不到这个人犯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是被诬告，被犹太人是因为窒到他而拉他来要受审要处死。耶稣的人格道德是毫无瑕疵的，他就是将这个无瑕无疵的身体献给神，而这献祭极有功效，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能够除去我们的死行。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的行为是会改变的，他的死行是会被除去，而改为侍奉神、荣耀神的行为。在费城一个的护士呢，信耶稣之前是很喜欢将医院里面的东西拿回家自己用，给亲戚朋友用，包括都是棉花、胶布、皮肤膏、等等。后来信耶稣之后，全部就拎回去医院跟职员讲，这些我归还给医院。这个同事、这个职员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信耶稣，所以就物归原主。耶稣基督的血的确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行，还有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去侍奉那个永生的神。我们常常喜欢唱一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但是不要以这个为藉口，认为我们在世上没什么用了，年老了，多病了，愿神早点接回我们为回天家，所以我们余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等上天堂。其实耶稣的死，耶稣的血是叫我们今生去侍奉神，无论我们的年日有多或少，侍奉永生的神。有名的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她讲到说，我在加尔各答这个贫苦的地方见到那些饥饿的穷人，那个时候我就是见到耶稣了。既然见到耶稣，所以我就要 拼命去服侍他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身边的人那里见到耶稣呢？可能是一些饥饿的穷人，可能是一些心灵受创伤的人，可能是一些教会的邻居，不一定是华人。你会不会因为耶稣的血，因为你的内心被洗净洗净，因为耶稣所献的祭，你同样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这个永生的神呢？耶稣献上自己为祭，你献上什么给耶稣为祭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主人的声音，人的说话非常有限，当人的说话停止的时候，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说话。主，你将自己献上，究竟我们将什么献上？与你的圣灵引导带领，叫我们的生活无论在世上的时日有多少，我们都活得有意义，为你而活，为你侍奉。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